湾油杉是一种冰河时期留下来的植物，由于质地缜密，过去常被用来作为建材或是园艺植物，但是因为不易自我繁殖，所以在日治时期就已经被列为需要特别保护的天然纪念物。到了1986年，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将台湾油杉主要的生长地平林公告为自然保留区，隔年再将台湾油杉指定为珍贵稀有植物，严格规范使用和接触台湾油杉的管道。近年来，农业部及自然保育署经过定期的调查后，确保平林保留区内的台湾油杉在树高、胸高和直径等数值都呈现稳定增长，且在人工授粉的技术较为进步的情况下，才在2019年将台湾油杉从珍贵稀有植物中除名。根据林业署宜兰分署委托宜兰大学森林暨自然资源学系副教授钟志兴的团队，在2023年对平林台湾油杉族群进行的调查显示，该族群的健康状况良好，树龄横跨26到640岁，平均树龄是161岁，胸高、直径和树高都呈现增长。钟志兴对此解释：
它可以长得越宽越高，就表示它更有潜力的去在这个生育地里面，可以在一个比较优势的高度去维持它族群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在林业上面，它用胸高、直径跟树高来评估林份的生产力。
钟志兴也提到，过往对于台湾油杉的调查多半针对单棵的台湾油杉个体，这次则是包括群体的整体数据。就如同人类社会必须确保幼年、壮年和老年人口都有，并且以壮年人口居多，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族群。平林台湾油杉自然保留区的富裕历程虽然是相当成功的经验，不过一路走来却不顺利。根据文资法中对珍贵稀有植物的规范，台湾油杉当时是禁止被采摘、砍伐、挖掘或以其他方式破坏的。农业部林业试验所育林组组长钟正德就提到，
当初在研究的时候，最大的困难其实因为它是被文资法所保护的保育树，所以我当初在研究的时候其实有点绑手绑脚，就是在做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申请核准的话都是违法的。
对于为了富裕台湾油杉而研究人工授粉的学者们来说，这些限制无疑是研究上的一大阻碍。在解除了珍贵稀有植物的指定后，野生的台湾油杉仍然受到自然保留区的保护，不过人们已经可以广泛的种植和贩售经由人工培育的油杉幼苗。林业署宜兰分署自然保育科技师刘玉贤谈到，
基本上如果外面的一些栽培，一些育苗业者可以比较多一点栽培的话，基本上这对当地野生族群是它是有一定的注意的，它能很非常有效减少就是我们保留区一些野生族群的被采摘的几率。
未来如果可以透过人工培育来增加台湾油杉在市场上的流通性，对于整个油杉群体的壮大势必有所帮助。在富裕的漫漫长路上，保护油杉原生地便显得相当重要。林业部林业试验所育林组组长钟正德表示，
如果说我们把它解除保留区的话，很怕人为开发又把这些母树给破坏掉。现在自由的栽种买卖都没有问题的，但是台湾油杉在保留区里头受到保留区的保护可能是必要的。
钟志兴则强调，未来如果要维持富裕的成果，除了仰赖政府和学者的合作，也需要保留区周遭的社区共同维护和管理，让民众了解平林不仅出产茶叶，同时有相当丰富的油杉生态，进而吸引民众了解这项重要的资产，建立保护台湾油杉的正确观念。
政大之声记者吴允中、李宏仪、简菊珍的专题报道。